想用剩下这时间来讲到这些很奇妙又很重要
是
的
的，
这些经节，就像我们刚刚弟兄所提到的这些经节。我也希望我们大家会反复的读，因为不是说这些经节你就读了一遍两遍，而是这些话必须要刻在我们的心上。我们看见神，他是直接向他的子民说话的。我希望大家都可以，就是这印象很深刻，就表示说，我们必须成为一等人，神可以把他的心意直接诉说的。我不想去听我想听的，我想去听他想说的。我们都要有这样一颗心，这个渴望去听主的说话。你没有这个渴望的话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听得到他的说话。所以这里才写着说，有可听的耳朵的，让他去听。对，不是说我们的耳朵是发痒的去听童话故事，不，这些话是非常重要的，是很短，简短，但是是很直接到重点的。主在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他是谁。比如说，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从耶稣基督，就是那位诚实做见证的。这一点在讲到我们的主，他在神面前的这个生活，他的生命，因为他在这世上的时候，他完全没有做任何一件事情是出于他自己，他没有添加任何他自己出于他自己的东西，所以他才说：“我所向你们所说的，都是我从父那里听到的。”他甚至说：“那是在我里面的父所说的。”他也说，子不能单凭他，不能自己做什么。我必须要悔改，因为很多时候我行了很多的事情都是从我自己去行的。但是主却说，子他不能凭着自己做什么，乃是他看见父所行的，或者是正在做的，他才去行。很多时候，你跟我们都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，我们想象去行，不会去问父。父，你要我去做什么？你要我如何去行？甚至他还说，他所行的行，他的行为不是他去行的，而是父在我里面去行的。你看，太奇妙了。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见证。这也是为什么他从来没有为自己得着荣耀，他不想要来去向自己去向别人去炫耀自己。不管他做什么，都是要把他的荣耀给父，他就都是出于父的。难怪主他才说：“我与父是二吗？是两者吗？不是的，是一。何为一？”他说：“你若看到我，你就看见谁？你就看见父。”但你看我的话呢？你看苏弟兄的话，那你就是看到苏弟兄。但我不想要任何人看到我。那你呢？你想要来用你自己来去，给人家，很深的印象吗？留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吗？但主不管他做什么，说什么，不管他是与他的使徒们，或者是与好多其他人，都是附在他里面说话，何等奇妙的一位人！所以他是那位诚实的，忠心的。 我们任何人没有像主一样是忠心的。还有那些使徒们，像约翰，你看这么多年了，因为他看见了主耶稣基督是如何活的，如何说的，因为他与他一起同在，这整个时候都一起在一起，太奇妙了，这个经历。你跟我可能我们没有这个经历，但今天唯一让我们可以行的，就像约翰所说的，我是在灵里。那么你在灵，你何尝在灵里呢？你在做事情，在家里做事情的时候，何尝是在灵里呢？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在家庭里。你在做事情，真的是在灵里去做吗？所以你看他这个约翰，他在帕摩岛，但是他是在巴摩岛，但是他是在灵里。我想，如果我在巴摩岛的话，我是不会在灵里的。但是约翰却是在灵里，因为如果他不在灵里的话，他怎能，主怎能向他说话呢？那不可能的。如果我是在肉体里的话，坐在家里看电视，然后突然，有一个声音向我说话，我不行，我想我不可能会有这个可听的耳朵去听主在说，向我说什么？你认为呢？不可能，不是的。唯有你在灵里面住，才可以向你说话。要不然的话，你没办法听到他的说话。所以这些小的这些句子，都是很，就是这些小的经，这些短的经节，都让我们都要来去经历这个诚实做见证的。对不对？很重要的。你不是说你要去读，然后你就会变成一个做见证的，不是的。你要看见，你才可以去做见证。如果你没有看到发生什么事的话，那这个法官他不会相信你的证词的。你当时在现场吗？你当时有记录下来吗？你怎能证明你当时就有看到呢？我们说过很多话，但是没有任何凭据，空口无凭。今天在这个基督教里的这个信息，它没有任何的做见证的，他们所说的都是自己的这个解释。我也听过很多，他们有很多美好的这个解释，但是他的这个下场，他结的果子是什么呢？而且我看到的跟他们说的不一样。你说一套，但你却做一套。那么你怎能配合两者呢？他是那做见证的。我们大家都要作为这样的见证。他们去见证，看到了主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所以他们要选一位人来去代替这个犹大的时候，那他们的这个要求是什么呢？要求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是要作为文士官吗？要有读过书的吗？不是，而是说他们是从一开始就与主同在的，在主他的这个，对，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与主同在，然后看到亲眼看到主他钉十字架。今天我们在讲到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这个感受说主他受苦，我们就说是啊，他为我们死了，他的宝血为我们流了，是赞美主。但是如果你真的看见那个钉十字架的话， 如果你真的就像约翰一样站在那里亲眼看见的话，我不知道其他的门徒在哪里啊，但是约翰就是站在那里亲眼看见，他看见了，他也听到了主甚至在当下向他说话，讲到他的，提到他的母亲玛利亚。这会留下一生的这个印象的，这个很深刻的印象。然后他们也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。当我们在谈到主的复活的时候，是啊，他是从死里复活的。但是当主从这个拉撒路，对不对？让拉撒路让他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他也我不会忘记的。你会不会忘记呢？不会的，因为你亲眼看见的啊，一个死人已经腐臭了。马大说啊，主啊，不要这样，不要不要，他已经腐臭了，已经臭了。但主说。好吧，那就不让他复活了。没有，主没有这样讲。他说：“拉撒路，你起来，你向前起来。”他也不用大吼大叫的，他只要说他口中出来的这个话就已经好了。这个就是他话的力量。太奇妙的经历了。啊，我们当时不在场，太可惜了。但是约翰他记载了赞美主的死人，他就出来了。难道这不惊奇吗？你看，就做见证，他们也看到了主升天。我不知道主是如何办到的，但是他做成了，他行了。万物都是透过他造的，也是为他所造的。所有的这个地心引力，还有你看地心引力，还有这些力量都没有办法把它留住，他就上去了，升天了。你能吗？你跳的话，你可以跳多高啊？可能2米，但是主就直接升天了，上去了。他们亲眼看见了，所以他们看见了主耶稣基督在这世上的生命。我们大家，我也希望我们大家也可以有这样的这个经历，可以去彰显我们在我们里面。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，要不然有人会问你说：“你怎能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活着的呢？他在哪里？你给我看，指明给我看。”有没有人问过你？有，那你要怎么回答呢？哦，他今天不在这里。可能你会这样回答，但是谁说他不在这里的呢？他在哪里呢？啊，他在我里面啊，那我怎么没看出来呢？我怎么看不出来呢？执着说你开启我的眼睛，让我看见啊！那我现在眼睛打开了，可能问题不只是我的眼睛而已，而是问题是你没有在活出基督，你没有彰显他，也可能是两者都是。也可能我是瞎眼瞎了，然后你也没有活出基督，你没有彰显他，我不能怪你，你也不能怪我。但是我们大家都需要做这个忠心的见证，做见证的。保罗说：“我活着就是基督。”我能说这个话吗？我们能说吗？这个话？在这里，我们看见在启示录，首先是在讲到主耶稣基督 它是能为中心的做见证的，忠心到底，忠心到死。这也是为什么主他对士维拿教会说：“你要忠心到死，至死，你就会得着生命的冠冕。你要忠心至死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但是这个是一个在介绍主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不是说他是救赎者，而是他是那位忠实，那位忠心做见证的，他也是这位从死里首生复活首生的。那他是生了两次吗？首先他是神的儿子，然后他又成为了首生的。作为神的独生子，他就是神本身。他与神在起初就在了，他也就是神，但是他却成了人，这个人他就是像你和我一样，但神他的目的是把你作为一个人，让你重生，让你可以重生作为神之子，所以基督耶稣必须要作为这个首生的，不是从玛利亚，而是从这个死里首生的复活的，透过这个复活，他成为了，对不对？作为人，作为了神的儿子，我们就成为了众弟兄。这也是为什么彼得说，我们是透过主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得到的重生。这也是为了教会。如果你读《使徒行传》33章33节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耶稣基督复活了，对不对？他是从死里复活，我们也是会变成他的形象，就是神之子，他就是众弟兄之中的这个大首生的。要不然的话，你与我们怎能成为神的儿女呢？怎么被重生呢？我们的人性要被重生。我们必须要看见这一点，在《哥罗西书》1章，作为呢死里首生的，对不对？他是走着对全教，对，他是原始，他是死里从，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生复生的，对不对？他透过死，他已经除去所有负面的东西了，像罪一样。你看看呐、啊，神的羔羊除去的是人的罪，然后他透过了这是复活生命的大能，他也把这个生命带出来了。你看这个死已经对付了、处理了这个旧的这个受教之物，但是新的他复活，他是已经要把这个生命这教会把它带出来。作为新的生命，所有主所成就的，它就是太奇妙了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去做的。对你和我来说，死就是终点，就是终点。但是对他来说，这只是旧造之物的据点而已，但是却是他的这个复活的时候，他一个这个新人就又成了这个新人。所以，当你受浸的时候，你在这个你不是停留在水里面，然后被淹死，不，你是被浸到他的死。当你从水中出来的时候，你是与他一同复活，然后你是在新生，你在新，你有新生的样式。然后呢，要作为教会，对教会必须是由他复活大能的教会。难怪保罗会说：“我要真认识他，认识他。”还有什么呢？他复并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为什么呢？我会告诉你，是照着我天然的这个。 观念是说你要先死，然后之后再复活。那你会怎么告诉我？是啊，我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了，然后我现在与他一起升天复活了，要成为基督的身子。他是那位首生的，我们是众弟兄。他也是，全体之首，教会的全体之首，对不对？是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那他真的在方权谷这里是凡事上居首位吗？还是你在凡事上居首位呢？所有这些都是关乎于基督作为这位首生的，他作为这个中心的做见证的神，但是他从死里首生复活的，为什么呢？他是为了教会。你去读哥罗西书，对不对？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，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。那今天在这里，谁是头？谁是头？今天在所有的这个基督教里面，这边都这么多的这个群体，谁是头呢？对不对？或者是罗马天主教，谁是头呢？就是教皇。那么我们当中又是如何呢？谁是在我们当中行走？想着世间他升天升到宝座上的时候，他的人性，还有他的死和复活，现在他的升天，坐在宝座上，他是在世上君王的元首。你觉得这些这个政治家，他们在掌权的，他们都是假的，他们都是假的，基督才是那位世上君王的元首，所以你们不要去害怕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。我不知道在发生什么，但是是邪恶的，是堕落的，是不法的。你以为主不知道吗？不，主说过他会把所有的仇敌都把他作为他的脚凳。所以他坐在宝座上，在启示录5章，主他升天升到那里，唯有一位这一章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了之后，不只是在做教会的这个教会之首，而是他那位作为复活的那一位。他是世上君王的元首，你不要以为说这些当官的是在掌控的，可能外表上看起来是这样子，但是你看他们在做什么样的事？他们是真的是在好好的管理吗？不是的，他们是想要自己管权，做权，他们想要大家都成为他们的奴隶。不，你要看见耶稣基督的升天，他是要成为世上君王的元首，然后要去审判他们。在三个经节之中，主给我们看见他的道成肉身，他的用意。这样来去彰显神，因为没有人看见过神，唯有在他怀中的独生子。你想要认识神的话，你必须要认识主耶稣，因为他就是整个活神的定义。他不只是给活神定义，他还是把他活出来，把他彰显出来了。不管他做什么，他就是给你看见神是谁。太奇妙了。所以末了，他就是神本身，他就是神的儿子。主说什么呢？我是阿拉法，我是欧米伽。 阿拉法欧米伽是什么意思呢？Moses 弟兄，这就是希腊文的这个字母，首的字母也是最后的字母，所以主就是初也是终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它是阿拉法，它是欧米伽，它只是 A、B、C 和 X、Y、Z，那在其中的就什么都不是吗？不是的，这就表示说它什么都是。阿拉法和阿梅嘎表示说，我们的基督一切都是他，一切是都是他都是一切，他对我们来说都是一切，所有的字母他都是，所有字母加起来不同的组合，他也是都是基督，就表示说他对你来说是你的一切。不管你需要什么，你需要面包，你需要粮，但这是谁呢？就是基督，或者是生命呢？life，生命也是基督。peace，平安，或者是，对不对？他也是。那么神呢？God，他也是神。你看，基督他从阿拉法一直到俄梅嘎，他都是一切。那他对你来说也是一切吗？你需要什么呢？他你需要智慧吗？你需要吗？那谁是呢？谁是智慧呢？就是基督。基督就是一切，对，他是一切所是。对这个新人，基督就是这新人。你要看见，你要学习，他就是一切。他是初，我看过很多人，他们的初，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开端。很多年前，在这个洛杉矶教会生活开始的时候，好多美好的弟兄有一个好的开端，但是你有一个好的开头，不代表你就会有好的下场，或者是好的结局，没有这个保证。Sarah 在你的这个班有几个人呢？你的大学？圣地亚哥的大学有几位同学呢？每个人都毕业吗？那他们都有一个好的开头，那他们有一个好的结局吗？我宁愿有一个不是非常好的开头，但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结局，与其有一个好的开头。然后一个很糟糕的下场，你看，就是这七个教会一样，一开始是好的，他们有一个最好的爱，上好的爱，但是后来，哎，不知不觉他们就遗弃了，他们遗弃了，遗弃的他们起初的爱，他们甚至失去了他们的金灯台，所以。它对你来说只是开头吗？只是头吗？这是初吗？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说什么呢？腓立比书一章，对，那位在你们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。那他要成全的话，他成全这功不是问题，他就是终。但是我愿意吗？我愿意与他走到底吗？甚至罗马书九章提到了，对不对？他会快快的，完成他的工作。很多时候我做事情，我有一个开头，但我做一半我就忘了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？你就被其他的东西给受搅扰、分心了，然后你就忘了你到底之前在做什么。 因为主要是听他的话，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。OK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改变我们的想法，改变心意，但是你觉得神会像我们一样吗？很常改变心意。我们的神从不改变他的心意，他从一开始一直到底，他一定会去完成他的功。我们要信靠他，主，你要与我们完成你的工作，你开始了，但你一定要完成它，你不可以在一半然后就放弃。如果你这样子的话，你不可以在我身上与我这样做。我想要你去完成你在我里面所开始的，我不想要你放弃。我看过好多人都放弃了，途中就放弃，或者是他们卡在一个地方。他与马丁·路德开始的时候复活的那个时候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有很多年，600年，他们就已经卡在那里了。困在那里了。有很多人在那个，你们也知道我在讲的这个组织，也有很多人被困在那里，他们好像就是在这个强力胶被，对，被胶在那边了，对，胶着在那里了，出不来了。但我们是跟随羔羊一直到底，跟随羔羊到底，要去属天的锡安山。你不要被困在某个地方，因为这位羔羊他是时时刻刻都是往前的。因为看过一位羊羔，他就直接站在那里，他一生就站在原地。你呢？你有没有被困在一个地方？就是一生都是一直在停留在一个地方，没有的。你会不断的往前，因为你是活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主也是想要跑完这场赛。他用3年半的时间成了他的工作，他就说已经成了。但我，你看80年了还没好。还没完，我必须要把我的脸藏起来。他3年半就成了，他给我了80年，我还没好，我还没成。我就很慢，像只乌龟一样，浪费了好多的时间，我要悔改。我们浪费了多少时间？主在世上的时候有浪费时间吗？没有，所以他才可以在3年半就成了。他30岁的时候就开始照着神的话，对不对？开始了他的这个作为祭司的职分，就像这个施洗约翰一样。然后他在3年半就完成了他的功，你看，3年半是一个非常属圣经的一个数字。你看最后的7年是不是也是被分成3年半和3年半？那你想要最后的3年半超过这3年半呢？或把它延长到30年，好不好？就是神愤怒的日子，把它变成30年好了。你觉得神会不会把它，会主会不会把它延长？不会的，3年半就已经够了。主用3年半的时间就成了。那你如果以为你认为主如果再赐给我们50年，我们会完成他的功吗？你会说啊，太好了，我又有50年了，那我现在就可以来去休假了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那个你知道，主要延长的话，你立马就说：“哦，我要去休假，我要休假。”但是主知道， 他一定会成全，他一定会完成他的工作。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者。如果他若延迟的话，也是因为你，因为你的缘故。这是彼得所说的，也是为了我们，是为了我们。你想要他迟延吗？不，那你确定吗？谁想要他直言你举你的手，你举你的手。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不要那么快就回来，我还有好多事情我想做，我还想要去那里那个地方，我还没去那儿地方，哇，好多事情还有地方我还想要去看，我还要去坐10个游艇、游轮。这是我们所计划的，但愿主快快的与我们成全我们的功，完成我们的功。但如果没有我们的配合的话，是不可能的。我们是在拖累，是在让它延迟。我们是神的子民，难怪彼得会说我们要加快催促主再临的日子。你是否有在做呢？我们是否有在做呢？还是我们是在让他的在临迟延呢？哦，是，你可能会迟延，但是主不会迟延的，因为他是有一个指定的时间。所以说，当神差遣了他唯一的独生子的时候，他是在指定的时间，但时候到了，神就差遣了他唯一的独生子。咱天主，神让人主在这个坟墓里休息，但是第三天他就是要复活。主没办法向父说啊，你再给我一周啦，再让我休息一周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。主必须是要在他复活之后40天要去升天，为什么呢？要去守五旬节，这些都是指定的时间，没有任何的拖延，没有拖延。所以主他与我们有一个很伟大的工作要去行。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作为君王和祭司一个祭司的国度，对不对？你觉得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？我们大家都有在尝试去操练祭司体系，你觉得简单吗？容易吗？容易吗？不容易。你必须要预备，你必须要去，真的是去劳苦，而且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去操练整个祭司体系的每方面。我想，我们应该是要进去，所以你不要想说这个对主来说是一位很容易的事情，要把我们作为君王和祭司，或者是一个祭司的国度，这也是正确的翻译。这就是他所要得着的。在出埃及记19章，你看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怎么了？他们真的是一塌糊涂。末了，神必须要放弃他们，弃绝他们。那么，今天这个祭司的国度呢？谁在乎他呢？弟兄，你有没有听过其他的地方在讲到啊？是我们是要作为这个祭司的国度？没有，因为没有人在乎。所以我们要把握住光阴，要来操练，要作为君王和祭司，特别是在这里第一章，因为它是在讲到祭司体系。神不是要教会，而是要有这个祭司，就是先生，这是 神的这个圣城，它里面有它的金灯台，我们要看见。我希望透过《启示录》这本书，在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，可以把自己献上，不是说你只是听到而已，然后你就回家就忘了。如果你有可听的耳朵，那么你真的去听他在这本书想说的，然后你要去遵守他的道。赞美主，现在已经9点了，时间到了，我们有点祷告，有些祷告。